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9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联合国今天开启年度大会漫长会期，今年的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美国的唱主角还将延续到明天。今年的会议热点并是棘手的主题不仅有朝鲜核危机和缅甸罗兴亚人人道危机和气候话题，更有联合国机制改革敏感话题。而特朗普坚持批评联合国费钱而且毫无效率，由特朗普主场开场戏，引发各方的关注。法国政府今天进入社会抗议风潮危险的一个星期，各路反对力量主要是工会预计上街示威，主调是反对劳动法改革。今天上街抗议的首先却是被认为一直与政府采取对话的两个温和改革的工会。澳门第六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于昨天晚上九点钟结束，选管会主席在投票后结束传媒表示说，今届的直选总投票率为57%，比上届高出了2%。大多数分析认为，这次澳门投票率打破了上一届的记录。澳门立法会选举其中14个席位的直选议员，今天早晨有了结果，4名澳门泛民主派人士当选进入议会。中国的社会科学院已经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院，据香港媒体分析认为，这是北京中央政府试图对香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从而拟定更到位的政策。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联合国今天开启年度大会的漫长，今年的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美国的唱主角还将延续到明天。今年的会议热点并是棘手主题不仅有朝鲜核危机和缅甸的罗兴亚人人道危机以及气候话题，更有联合国机制改革敏感议题。而特朗普坚持批评联合国费钱而且毫无效率，由特朗普主场开场戏，引发各方的关注。联合国代表大会的193个会员国首脑或代表轮流演讲，实际上是从明天开始，但联合国改革的敏感议题在今天就拉开了帷幕。联合国2017年代表大会今天当地时间下午举行开启会期的仪式，至少有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仪式上首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其次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讲话，最后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压轴演讲。联合国年会开会前夕，美国推出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文件草案，该文件引发各国的分歧。美国以促进联合国更为精悍有效为精神，主张对联合国做深化改革，尤其是减裁经费。据联合国外交消息，联合国各国对改革立场分多，各持己见，欧美之间也有分歧。联合国秘书长方面对改革持谨慎，但担心改革触及联合国人道救援和维持和平的重要行动。美国长期对联合国施加改革的压力，特朗普上台以后对联合国改革施加更为显见的压力。特朗普指责联合国是俱乐部，轻松谈笑，养息大批拿着优厚待遇的官员，毫无效率。特朗普敦促联合国做出重要改革，并威胁大砍美国的会费。撒赫勒五国集团会议9月18日周一的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会外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非盟轮值主席几内亚总统孔代、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和联合国的秘书长出席会议，意在寻求更多的国际社会的支持。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参加在本次联合国大会召开前举行的萨赫勒五国集团会议。萨赫勒五国集团会议意在争取更多国际社会的支持，以便在萨赫勒五国集团领导下的联合反恐部队更加有效地对应非洲当地的恐怖主义的挑战。 包括马里、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五国共同组成的萨赫勒集团，在2017年2月组建了联合部队，共同应对非洲北部的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在法国的牵头下，萨赫勒五国集团部队已经获得了五个成员国、欧盟和法国提供的 25% 的预算，目前缺少4亿2300万欧元的经费。如果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要在10月份正式运行，需要筹集到足够的经费。本次周一在联大会议前举行的萨赫勒五国集团会议，首要要显示成立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的重要性。随后周二在柏林还将继续讨论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其次，本次萨赫勒五国集团会议也是寻求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国际社会的支持，特别是寻求在12月中旬布鲁塞尔欧盟峰会期间的国际赞助。
就朝鲜试射导弹与核威胁，日本首相安倍去联大会前称与朝鲜对话徒劳无功。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去联大赴会前称呼吁与朝鲜对话徒劳无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18日起将访问美国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演说，并将与各国首脑举行会谈。在此之前，他向美国《纽约时报》投稿，对于强行实施第六次核试验和加速推进发射弹道导弹的朝鲜，他在文章中指出，国际社会要加强团结，完全履行制裁。安倍还指出，即使呼吁和朝鲜对话，结果也只能是徒劳无功。文章的题目为《为对应朝鲜的威胁加强团结》，此文在《纽约时报》电子版日本时间9月18日午前发表。安倍在文章中强调，朝鲜是对今天的全世界重大而迫在眉睫的威胁，现在正是把压力提升到最大限度的时候，刻不容缓。他要求相关各国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安倍晋三将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演说及与各国首脑会谈中提及上述观点。安倍此举不仅是为了敦促中俄等对朝鲜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Repeat， 安倍此举不仅是为了敦促中俄等对朝鲜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也意在敦促地理上相促交。Repeat， 也意在敦促地理上相隔较远的欧洲及非洲各国提供合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总统府今天批评说，台湾外交挑战来自于一中原则的打压以及金钱的禁逐。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大陆中央电视台网站今天刊出专访巴拿马总统巴雷拉的内容。巴雷拉说，与中国建交是正确的决定，巴拿马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则公开反驳说，台湾在外交上的种种挑战来自北京当局持续操弄一个中国原则打压，持续以金钱进行外交竞逐。巴雷拉在回应央视记者问到为什么要和中国建交的问题时回答说，早在2010年他作为副总统到上海参加了世界特奥会，对上海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又去了北京，看到了中国向世界的开放和发展。在与中国领导人在北京的一次会面中，他谈到与中国建交这件事。他回到巴拿马后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未来当选总统将寻求与中国建交，所以他是兑现了当年的承诺。接着他又说，与中国建交这件事巴拿马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他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是为了巴拿马和人民，也是为了中国与巴拿马强有力的双边关系。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今天表示，有关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实际状况相当明确，事实上包括北京当局当时的说明或是类似巴拿马总统的说法，都证明台湾在外交上的种种挑战来自于北京当局持续操弄一个中国原则的打压，持续以金钱等手段进行外交上的竞逐。他说，府方要再次重申，维持两岸间的和平稳定，确保人民福祉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与目标，也唯有正常的两岸交流互动，才能有利于双方关系的良性循环。而健全的两岸交流不应该设置任何政治前提，也不应该有不当的干扰，才能真正达成两岸相互理解与认识，并促进双方在各领域有意义的发展及合作。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俄罗斯因在美国大选期间设干政门，而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走入最低谷之际，两国的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进行了会晤。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是的，尽管美俄关系走低，但是两国还是要在一起共同商议处理一些重大的国际议题。据法新社发自纽约的报道，将出席联大第72次会议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日9月17号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会晤时，没有记者在场，会后也没有发表声明。美国国务院在会后的通告中表示，美俄两国的外交部长在会谈中重申致力于采取降低叙利亚暴力的措施，为重启日内瓦和平谈判创造条件，而叙利亚问题也正是华盛顿希望和莫斯科达成一致的主要议题之一。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会后告诉媒体，除了叙利亚的问题外，两国的外交部长会谈中也谈到了中东的局势和2015年就乌克兰的危机签署的明斯克协议，该协议至今依然难以执行。据法新社指出，美俄双方都没有明确是否谈到了目前炙手可热的朝鲜核危机的问题。在此问题上，俄罗斯认为美国不断要求联合国升级针对朝鲜的制裁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效果，但还是投票支持了联合国的制裁决定。与此同时，美国也呼吁俄罗斯加大对朝鲜施加压力的程度。据悉，拉夫洛夫和蒂勒森是在今年8月底的一次电话会谈中决定要见面的。特朗普今年1月份上台后，本希望可以缓解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由于美国怀疑对方涉嫌干预了去年的美国大选，而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反而使两国的关系层层跌至最低点。
法国政府今天进入社会抗议风潮危险的一个星期，各路反对力量主要是工会预计上街示威，主调是反对劳动法改革。今天上街抗议的首先却是被认为一直与政府采取对话的两个温和的改革工会。本台报道说，由 CFDT 和 CFDC 两个工会的运输分支工会组织的堵路示威活动星期一首先上路，堵路行动早前就已经预告，但截至此时，法国尤其是巴黎大区的主要道路尚且没有报告有重要的堵路示威。根据这两家工会的报告，堵路示威主要是带有警告色彩，警告性的示威还将在政府交通部办公楼前以及国民议会前举行。上述两个被认为采取联手与合作的工会批评说，政府推出的劳动法改革，尤其是以政令形式强行推出，严重有损于运输行业的劳动权益，损害劳动者现有的利益，并有利于劳资之间以及行业之间不正常的竞争和挤压。上述工会的组织还警告，这样的行动是提醒政府应当修改劳动法改革方案，否则更大的示威动作还在后边。批评还警告，被指为流氓企业不应当利用未来的劳动法改革自意解雇辞退的做法。上述两个工会也批评劳动法改革为雇主封顶解雇罚款，而鼓励雇主解雇。没有消息表明上述两个工会的示威得到其他工会的支持，但其他工会以及反对的力量已经计划这个星期轮番上街示威。本星期四将由立场激进的 CGD 上街示威，抗议主调仍然是反对政府的劳动法改革。澳门第六届立法选举投票于昨天晚上9时结束，选管委员会在投票后宣布表示，今届直接选举总投票率为57%，比上届高出了2%。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全球领袖云集的联合国第72次大会周一开始在纽约举行，10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的领袖将与会。联合国大会是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发表讲话并且共同商讨解决世界重大危机事件的场所。在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周二亮相前，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周一下午将成为这个最大国际机构的主人，他将主持联大开幕式，并且发表旨在要求联合国进行改革的一份声明。美国总统府白宫上周五就宣布特朗普将出席联大，并且为此举行了记者吹风会来做铺垫。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介绍说，特朗普此次出席联合国的年会为期四天，首场活动就是今天18号举行的有关联合国机构改革的会议。周二他将在联大一般性的辩论上发表演讲，并且会见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本届联大的主席来恰克。媒体预计特朗普将在联合国宣扬美国优先的政策，并将就对朝鲜采取强硬的措施寻求国际支持。据路透社的报道，外交人士以及外交政策的专家都相当关注特朗普的演讲，以寻找其政府的全球化支持者在首席策略师班农等民族主义者离去以后得势的迹象。特朗普从来没有掩饰过他对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的价值持怀疑的态度，和联合国之间也确实有过不少的摩擦。除了特朗普批评联合国已经沦为一个玩玩乐乐的令人可悲的俱乐部外，联合国也对特朗普的言行多有微词。就在不久前8月30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对特朗普关于媒体机构和新闻记者的贬损性的言论表示关切，警告说这有可能引发针对新闻记者的暴力行为。而之前特朗普在处理弗吉尼亚州的夏洛兹威尔种族主义冲突一事的言行所引起的风波也受到联合国的指责。而在今天发表的演讲中，特朗普将宣布据说已经得到130个国家支持，要求联合国进行改革但是不具强制性质的10项措施的声明。除了特朗普的发言外，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和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将发表演说。法新社指出，8月份的时候，华盛顿曾与十多个国家就联合国改革声明进行过联系，但是巴黎和柏林当时都没有签署这个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对联合国改革负责的声明。法新社得到的这份声明的修改版中，对联合国秘书长的责任要求已经有所减轻，改成让联合国更加有效和有能力。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上周也透露说，他已经看过特朗普的演讲稿，他的演说会抚慰盟友而痛击敌人。法国与上周日最后一刻签署了声明，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尚不明朗。美国是联合国这个机构最大的金主，他独自承担着联合国73亿美元的维和费用中的 28.5%， 以及联合国的运转所需的54亿美元的 22% 的份额。此外，美国还要为联合国的难民署、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机构提供资金。分析认为，美国倡导的预算改革受到了不少国家的反对，也与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上台以后倡导的机构改革发生一些冲突。尽管古特雷斯也准备在联合国的预算上做出努力，但他警告大幅的减缩经费可能会影响到维和行动的效力。据悉，特朗普在联合国发表的声明中并没有提到具体的数据，而仅仅是列举一些主要的改革大纲，这也是得到不少国家支持的原因之一。一份签署了这个声明的国家外交官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特朗普之前不停地批评联合国，但是有一天他却来到联大成为主人，并且发表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改革措施。 对于美国削减联合国预算的建议，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围的人士表示，实际上这并不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的问题，这个改革方案和古特雷斯已经开始的改革并不发生冲突。古特雷斯本人也曾表示，他要做的就是要竭尽全力来维持联合国的维和任务，也要让联合国用最少的资金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除了联合国的预算改革等议题外，美国驻联合国的外交官黑利上周也在记者吹风会上指出，朝鲜问题将成为联大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一直尝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而联合国的安理会近期通过的决议将进一步孤立朝鲜。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内容，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首次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讲，引发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十个欧盟国家决定向互联网巨头征税，这是9月18日星期一出版的《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关注的焦点，《解放报》、《人道报》和《十字架报》则分别以法国国内新闻为重点，突出了劳动法改革案、教育系统的评分制及一年一度的人道报节的话题。关于中国的话题报道则围绕澳门的立法选举及中国滴滴出行打入巴黎市场的消息展开。澳门刚刚举行了第六届立法会选举，解放报特派记者发表撰文，从西方记者的角度报道了本次选举的情况。该报记者指出，周日在亚洲的娱乐天堂举行了立法选举，这次选举并没有引发人们高涨的热情，中共亲属的腐败和眷顾滋养了当地的经济。该报记者指出，澳门部分地区仍处于水灾之中，当地民众尚在清点遇难者人数，但是在靠发电机供电的澳门赌场却热闹非凡，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老虎机停止运转，甚至是八月底肆虐了澳门的强台风天鸽。在其亚洲拉斯维加斯形象的背后，澳门实际上是一座被当局忽略以及受到制度化客户主义困扰的小镇。八月底以来，针对这一半自治地区政府的批评之声如同雨点般袭来，人们谴责地方政府对飓风管理不力，为了赌场的利益而不惜延迟公布预警，但这却并未对立法选举造成影响。选举如期于周日展开，目的只在为了国家的大业而重选议员。这些议员是否胜任并不重要，因为每每遇到重大问题都会公开求助于北京的干预。当地民众最为关注的是有份工作。报道引述一名民主阵营人士的话指出，民众的信条是干你的活，闭上你的嘴，如果你打算保留自己的关系网，就不要批评任何人。解放报记者指出，当地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主要原因相对比较简单，这便是对这片面积仅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赌博行业的依赖。在赌场工作的人员近10万人，约占当地1/4劳动人口的比例。2016年，赌场以其2200亿澳门币的收入填补了政府1/4的库房。过去数年来，澳门赌场的巨大收入使得当地政府得以在保存4500亿澳门币的前提下进行大规模投资，管理这笔资产的则是一小部分人。无论是当地政府内部，还是在澳门商会等机构，或是赌场的最高层，当选的往往是亲中共机构的同一批人，时不时的也会有些新面孔。曾被北京推为廉洁人士的前检察长何超明一度成为澳门行政长官热门人选，却在不久前因贪腐及洗钱的罪名被判处21年监禁。与一小批特权人物相反的，则是生活在贫困中的百姓。有数据显示，10%的澳门人口生活困苦。在改善民众生活之前，当地政府努力维持着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的非政治局面。与香港民众相反，澳门民众的政治兴趣并不浓厚。 此外，《经济回声报》今天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滴滴出行登陆巴黎市场的消息。报道指出，中国的优步滴滴出行进军法国首都，未来数周将投入服务。一家受到滴滴出行支持的爱沙尼亚初创企业将与法国优步展开竞争。爱沙尼亚这家初创企业创立于2013年，在中国滴滴出行的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滴滴出行坦诚地表示，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运营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N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为您安排了本台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是不是如同一张废纸，欢迎收听。
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通过决议，对执意进行导弹试射与核爆试验的朝鲜实行制裁。这是联合国通过的多少个制裁朝鲜的决议案？第八个了。朝鲜在联合国制裁决议案作出后的第四天，便再发射一枚导弹越过日本上空，表达对联合国决议的蔑视和嘲弄。这枚导弹打到美属关岛绰绰有余，金正恩表示休想通过联合国制裁让朝鲜屈服。回顾历史，想不起联合国历年做出的制裁决议案有哪一个曾对被制裁国发生过效用。联合国的制裁朝鲜决议只限制朝鲜与外国做生意和朝鲜人到外国打工，不对朝鲜实行石油禁运。中国通往朝鲜的输油管继续滚滚流淌，释放朝鲜一条生路的制裁，对金正恩政权秋毫无损，也不影响其导弹与核弹试验计划。建议联合国今后不要再玩这种贻笑大方的制裁游戏，来彻底的将老百姓推入水火，来不彻底的所谓制裁决议不过是一张废纸。即使这次联合国做出对朝鲜实施彻底制裁的决议，也会因中国向朝鲜暗中输血，使得制裁决议仍然成为废纸一张。朝鲜金家政权是中国保护和豢养长大的，朝鲜的导弹与核武技术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中国，朝鲜偶尔向中国发发脾气，那是长大的养子向老子提高要价。中朝间的任何变故都改变不了他们唇齿相依的关系。朝鲜第六次核试导致东北吉林地震，全球最危险的长白山火山随时被唤醒爆发，中国政府竟然不闻不问。有朝鲜在，中国就有一道与西方对峙的屏障，所以中国政府宁愿自己东北的老百姓笼罩在核阴影下，也要继续纵容金正恩政权。今年第一季度，在美国强烈呼吁中国制裁朝鲜声中，中朝贸易额增加了40%，中国又怎么可能把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当一回事呢？联合国的决议案也给了俄国趁虚而入与朝鲜做生意的机会。有消息称，俄国正在扩大向朝鲜输出石油。俄国这样做，一是视联合国决议为无误，二是做给美国看。俄国是当年朝核六方会谈成员国，本来可以与美国站在一起解决朝核问题，但是美国国会小题大做调查特朗普团队的通俄门，把美俄关系彻底摧垮，关系已恶劣至互相驱逐外交人员的地步。美国还好意思要求俄国制裁朝鲜吗？华府政治圈的精英们迟早会醒悟到他们的通俄门调查是多么的短视而愚蠢。联合国决议案作出一个星期来，我们看到的是朝鲜愈发嚣张，中国阴阳怪气，对美国说三道四。驻美大使崔天凯不但不谴责朝鲜，反而要美国停止威胁朝鲜。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把朝核与中国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 特朗普月前所说的炮火与怒火只剩下窝火了。如今他又把希望寄托于11月访问中国，再争取习近平和他站在一起，结果只能像今年4月美国海湖庄园特席会一样，再被习近平耍弄一把。截至目前为止，美国、联合国都输给了朝鲜，也输给了中国。朝核问题已无解决之道，除非诉诸一战。战争解决有可能换来最好的结果，和平解决只能得到最坏的结果。如果美国没有发动对朝战争，以武力消灭金正恩政权的决心和勇气，那么就唯有屈服于现实，承认朝鲜为世界第9个核大国，在美朝对峙中以完败给朝鲜也完败给中国收场。
以上是本台驻旧金山记者王山发来的特约专栏节目，下面请您收听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2017年联合国大会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登上联大的讲台主持开幕式，并且发表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声明。撒哈勒的5国集团周一举行了峰会，寻求更多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就叙利亚等国际问题举行了会晤。面对朝鲜试射导弹和核子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去联大参加会议前表示，与朝鲜对话徒劳无功，因为朝鲜半岛的局势，中俄与美韩均在东海推军事演习。法国马克龙的政府陷入抗议风潮云涌的黑色一周。澳门立法会选举投票率达到57%，虽然充斥着贿选的传闻，但是当局表示均查不到。928雨伞运动3周年之际，多个组织表示将在港府的总部外部举行机会纪念。台湾总统府今天批评指出，台湾的外交挑战来自一中原则的打压以及金钱竞逐。中国科学院香港设分院被指示试图要更深入地了解香港。就918事件86周年之际，中国解放军报发表不忘记忆才能捍卫正义的文章。韩国的乐天集团因为遭到抵制的权售，在华的店面却遭到大幅的压价，轻售受挫。这里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一13:32，我们下面要播出的是今天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本台记者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官方上周宣布正在考虑制定中国停止生产以及出售传统能源汽车的时间表。中国气候谈判代表谢振华也在上周末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捍卫巴黎协定的部长会议上递交了一份中国交通运输减排的具体规划。最近一两年来，美国的加州以及多个欧洲国家纷纷提议禁止使用以汽油以及柴油为燃料的汽车。法国与英国政府今年明确宣布，将从2030年起全面禁止使用传统能源车。中国是继英国与法国之后第3个出台全面禁止燃油车计划的国家。不过，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尚未宣布禁止使用传统车的时间表。一般认为，中国政府的禁令不太可能在英国与法国之前实施。如果说英国与法国在电动汽车的生产与销售上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电力的市场上也拥有一定的资源的话，中国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倘若依靠火力发电所生产的能源来生产电动汽车的话，最终造成的环境危害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中国业内人士因此认为，政府虽然做出了表态，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非常艰难。首先，从统计数字上来看，去年中国市场销售的2803万汽车中，仅有50多万辆是新能源汽车。 其次是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需要配备的设施，目前充电不方便是电动汽车难以获得推广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开长路的用户更不愿意选择使用电动车。此外，专家们一致指出，在电动车生产的技术层面上，中国依然落后于日本以及韩国等汽车制造商。不过，电动车并不是新能源车的唯一选择。日本丰田在两年前就推出了氢燃料电池汽车，该车能够持续驾驶500多公里，价格也比电动车更加有竞争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氢燃料电池没有尾气排放，它在行驶中排出的仅仅是水。氢燃料电池在加注上也比电动车要方便得多。瑞士一家新创企业也在两年前推出了一种可以满足摩托车以及小型汽车使用的氢电池，这种形状类似易拉罐的电池，使用安全方便，顾客可以在超市或者在网上直接购买。该公司正在非洲、亚洲以及欧洲等地的多个国家进行试点销售。事实上，全世界科学家对氢燃料的研究已经进行了30多年，最近几年已经研制出各种各样的氢燃料电池。遗憾的是，同电动汽车以及别的领域一样，各国的研制人员都谨慎地维护着各自的研究成果，拒绝向外界透露自己的技术。而倘若研究者们能够互相取长补短，或许可以早日研制出理想的产品。总而言之，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氢燃料电池很可能是解决汽车能源问题的最终办法。不过，在氢电池生产到位之前，中国政府如何兑现减低使用传统能源车的承诺？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将进一步开发生物燃料。中国国家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等多个部门上周联合发表声明，明确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乙醇汽油，这是一种主要由玉米和其他植物原料制成的可再生燃料。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包括美国和巴西等国，要求汽油内必须含有一定比例的乙醇。声明表示，中国每年在国际市场上交易的玉米和木薯的总量达到 1.7 亿吨，其中 5% 即可转化成乙醇燃料。此外，中国国内每年可利用的麦秸和林业废弃物超过4亿吨。将其加工成乙醇，不仅可以变废为宝，而且还可以减低污染，受到环保组织的肯定。法国科学与未来杂志评论说，中国拥有巨大的玉米储藏，为了维护玉米的价格，保护农民的利益，中国目前的玉米储藏的总量超过2亿吨。生产生物燃料是政府处理这些正在变质的玉米的最佳途径。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三大生物燃料生产国，目前的消费量是每年260万吨，政府计划在2020年将产量提高至400万吨。观察家们预测，在处理完玉米之后，北京很可能将寻找别的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原材料。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北京何以全面禁制燃油车，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半山漫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今天关注的话题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解决方案。
听众朋友，巴以之间新一轮的暴力冲突使巴勒斯坦建国方案陷入更大的困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月29日访问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西岸城市拉马拉，他在会见巴勒斯坦总理哈马达拉之后与其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强调，巴以双方为了实现两国解决方案而重新启动严肃和可信的政治谈判进程至关重要。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坚定地全面致力于实现两国解决方案，他本人对此也有着同样的全面承诺。他强调，两国解决方案是巴以局势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替代方案。他指出，要使两国解决方案得到落实，消除相关的障碍非常重要。这些障碍包括暴力和各种形式的煽动，但定居点活动是一个主要的障碍。 古特雷斯强调，根据国际法，定居点活动是非法的，是一个要实现两国解决方案而必须被消除的障碍。古特雷斯说，我深刻地相信，为了实现两国解决方案而重新启动严肃和可行的谈判政治进程至关重要，在实地创造条件以改善巴勒斯坦人口的生活也很重要。但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承认改善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巴勒斯坦人的移动能力并不能够代替两国解决方案或者代替严肃的谈判政治进程，这些只是谈判的必要补充，以加强谈判成功的可能性，确保人民能够感受到和平的红利，而这也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和平的承诺。巴以双方之间今年再度陷入激烈的冲突气氛。今年7月14日，三名以色列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老城向以色列警察开枪，导致两名警察丧生，另一名警察受伤，三名攻击者被警察开枪打死。攻击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圣地，这里被犹太人称为圣殿山，被穆斯林称为阿克萨清真寺，意为尊贵的圣地。事件发生之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迅速表示了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保证尊重耶路撒冷圣地的现状。然而，以色列随后禁止50岁以下的阿拉伯人进入圣地进行星期五的祷告，并在入口处安置金属探测装置，从而引发巴勒斯坦人新的抗议浪潮。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随后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阿纳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声明，宣布巴方冻结与以色列政府在各个级别的联系，直至以方取消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做法，特别是针对耶路撒冷老城穆斯林尊贵禁地的做法，维持阿克萨清真寺的历史和法律地位。声明称，在尊贵禁地的穆斯林通道处设置电子安检门并不是所谓的安全措施，是想借此控制阿克萨清真寺的政治举措。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永久首都，巴勒斯坦对其以及宗教圣地拥有主权。7月29日，以色列国防军进入了约旦河西岸拉姆安纳的一家媒体机构，指责该机构是制作、传播和煽动袭击以色列目标的宣传机构。该办公室内一些知名媒体，如今日俄罗斯、耶路撒冷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遭到查封。以色列国防军此次突入拉姆安纳，无疑是在当前的以巴冲突中火上浇油。拉姆安纳城市本身意义重大，不仅是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方面在1994年巴以和平进程以来实际控制的城市之一，也是当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驻地，更是当前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时上的政治中心。以色列国防军突然进入该城市，尽管是有着自己的理由，但是在巴勒斯坦人看来，粗暴地通过暴力手段来干涉当前的局势，无疑是不可接受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应当尽一切可能支持阿巴斯总统为创造条件，以便西岸和加沙有一个统一领导所做的努力。古特雷斯今年8月30日在对加沙进行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访问时，呼吁巴勒斯坦人团结一致。他表示，分裂只会破坏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古特雷斯在参观加沙北部一所联合国支持的学校后，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呼吁巴勒斯坦人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原则，包括拒绝暴力和恐怖主义，承认以色列的和平生存权利，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古特雷斯说，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有一天看到圣地和两个国家，一个以色列国和一个巴勒斯坦国，在和平与安全中共存。古特雷斯所参观的学校位于加沙的拜特拉西耶，该所学校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开办。古特雷斯同时对加沙的人道主义环境表示了深切的关注，他已经指示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400万美元，向联合国在加沙开展的人道主义活动提供支持。古特雷斯30号在结束此次中东之行时，在特拉维夫参观了犹太人民博物馆，他在那里所发表的谈话中再次呼吁结束世界范围内的反犹太主义，包括摧毁以色列的言辞。土耳其方面，安卡拉最近再次呼吁以两国方案和平解决巴以冲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前不久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后表示，两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责任， 土耳其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将继续支持巴以和平进程。阿尔多安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阻碍了两国方案的实施。他表示，巴以冲突升级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和平解决巴以问题不仅对巴勒斯坦有利，也对以色列有利。阿巴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巴勒斯坦有权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阻碍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随后开始在这些地区新建犹太人定居点。巴方一直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今年1月，特朗普入主美国白宫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政府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不断试探美方的底线，而美方对此并未表示鲜明的反对立场。相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新建住宅开工数创下1992年以来的同期新高。据报道，以色列政府计划在约旦河西岸第二大犹太人定居点贝塔尔伊利特新增1000多套住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出席8月3日举行的项目开工典礼仪式上扬言，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没有哪届政府比我领导的政府为定居点做得更多。对此，巴勒斯坦国总统府8月3日发表新闻公告，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为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新增住宅项目的开工典礼，称以方此举是对两国方案的破坏。巴勒斯坦国总统府发言人鲁代纳在新闻公报中指出，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在巴方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都是非法的行为。以色列政府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做法将制造紧张的气氛，导致不可控制的后果，以方必须立即停止对两国方案的毁坏行为。该发言人指责以色列政府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重启巴以和平进程所做的努力，呼吁美方立即介入，制止以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进行的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活动。中国方面，今年7月阿巴斯总统访华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新形势下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4点主张。中国驻以色列大使张永新最近也有表示，中国关于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4点主张，强调坚持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解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壮大促和合力，综合实施以发展促进和平。他指出，作为以巴和平的坚定支持者和真心的斡旋方，中方多年来一直关心重视以巴问题，即使最近几年以巴问题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中方再次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巴勒斯坦问题，必须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放在重要而突出的位置。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时表示，巴以和平共处是中东地区实现真正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条件，巴以冲突只能在国际法基础上通过政治和谈的方式解决，因此避免单方行动，共同寻找巴以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十分重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文艺欣赏》，由罗拉主持。
各位听众，第四届法中环境月系列活动从9月16日到10月18日在中国的10几个城市举行。这个关注环保事业的跨学科活动，其主题为城市变迁，包括展览、电影展、见面会和研讨等80多项活动在18个中国城市展开。 成龙和安娜马田是本届法中环境月的推广大使。大家知道，法中两国为了应对和削减气候变化影响，采取了大量措施，两国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在不同领域都有交流，比如绿色屋顶、蔬菜花园、生态街区、可持续城市发展等。保护环境，重视城市发展与自然的平衡，其原因也是因为根据统计，城市市区的消费超过了世界能源的2/3，其排放量也超过了70%。因此，法中环境月的两国组织者认为，未来发展需要考虑气候、城市和自然三者的结合，而且现代城市变迁题材也为艺术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法中环境月的组织者表示，从9月16日到10月18日期间，活动邀请两国的科学家、知识分子、电影工作者、艺术家、政治决策者和环境问题工作者，与中国的18个城市的公众展开见面和互动的交流活动，总共要举行80多场展览、影片放映、工作坊、讲座对话和见面活动。比如9月16日在上海就举行了中法环境月的开幕式，由法国建筑师让·努埃尔与中国音乐作曲家谭盾参加。法国当代建筑师让·努埃尔，他曾在2008年获得了普利茨克奖，他还设计了中国国家美术馆和青岛艺术家花园。另外，摄影师、工业设计师阿兰·布莱克斯分别在沈阳、北京、广州三地举办插街城市展。在他的眼中，城市成为了可延续移动的有机体，城市里的街道、住房都能够根据社区的需要连接或者断开。同样，城市也是街头艺术工作者的灵感源泉。比如艺术家绿豆，他笔下的半植物半机器人的混种生物出现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正在建设施工的街道墙面上。还有艺术家 Set， 他在上海周边的乡村邀请当地居民一起绘制壁画。放映电影也是本次法中环境月的另外一个重点活动。六部环境题材的影片通过一个遍布18个城市的大学校园的电影院上映，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轮回上映。比如导演萨勒执导的《奥德赛》，该片把发现和保护海底世界的先驱库克托船长事迹搬上了荧幕，让鲁什执导的《破冰船》，保罗执导的《国王与小鸟》等电影。当然，法中环境月也关注孩子们，推出了专门为小朋友们准备的精彩活动，比如故事大王布袋和王林合作，用双语演绎《我的地盘，我做主》。孩子们还可以参加垃圾分类回收的工作坊活动。另外，前法国环境部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特别顾问、法国水资源学院现任主席拉隆德会在北京、成都、沈阳三地的大学校园就城市水资源的管理发表演讲。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跟大家介绍2017年第四届法国环境月在中国城市展开。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您收听的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19:53，我们请小山播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中国国家安全机构今天逮捕了一名在中国从商的日本人，中国官方媒体指逮捕案与该名日本人涉嫌探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号的情报有关。中国以涉嫌间谍罪拘捕有多名日本人，日本当局或警告在中国的日本人避免触碰敏感的事情。918事件纪念日当日，这一逮捕案引发关注。据台湾东森新闻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指出，日籍男商人通口剑涉嫌从事对中国间谍情报活动，而被大连市国家安全局审查，9月18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至于逮捕原因并没有多加说明，但外界认为这与他前 艘国产航母001 I 消息被曝光有关。由于今天是918事变86周年的纪念日，敏感时机也引发外界的讨论。中国新浪网报道，第一军情作者周汉卿撰文指出，一则题为国产首艘航母山东舰建造成型历时2年09个月的文章日前发布。文中详细且精准地报道出，在大连建造名为山东舰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预计将在2017年第二季度下水，进入机械电气电子设备的安装阶段，全部完工大约还需要2年以上，预计将于2019年进入海试。据周汉卿的写道，有网友发现山东舰的文中数据来源竟都是日本的共同社，应该是机密的建造过程竟然接连被日本媒体报道，因而产生了间谍活动的相关揣测。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2017年联大开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首登联大的讲台主持开幕式，他要发表演讲，要求联合国改革，受到广泛的关注。萨赫勒五国集团周一也举行峰会，寻求更多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周日就叙利亚等国际议题举行了会晤。面对朝鲜试射导弹以及核子的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去联大会议前声称与朝鲜对话徒劳无功，因为朝鲜半岛的局势，中俄和美韩均在东海展开军事演习。法国的马克龙政府从今天开始陷入抗议风潮云涌的黑色一周。澳门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达57%，虽然充斥着贿选的传闻，但是当局表示没有查到。四名泛民当选进入立法会被指澳独的苏家豪当选最年轻的议员。928雨伞运动3周年之际，多个组织要在港府总部外面举行机会纪念。台湾总统今天批评指出，台湾的外交挑战来自一中的原则打压以及金钱的禁逐。中国社科院香港设立分院，被指示试图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的社会。就918事件86周年，中国解放军报发表了不忘记忆才能捍卫正义的文章。韩国乐天集团因为遭到抵制，全售在华的店面，但却遭到大幅的压价，致轻售受到挫折。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刚才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小山播报新闻，感谢本杰明邦山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歌名叫做 Sequence 频率，是由一个名叫兰贝哈特斯皇后的演唱小组演唱的。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在巴黎遥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Je suis comme une